姚思廉等。姚思廉等，世祖孝元皇帝，名叫萧绎，字世成，小字七福，是高祖的第七个儿子。天监七年八月丁巳日出生。十三年被封为湘东郡王，食邑二千户。起初任宁远将军、会稽太守，后入朝任侍中、宣威将军、丹阳尹。普通七年出任使持节、都督京、湘、颍、益、宁、南梁六州诸军事、西中郎将、荆州刺史。中大通四年晋升为平西将军。大同元年晋升为安西将军。三年晋升为镇西将军。五年入朝任安右将军、护军将军，监管石头戍军事。六年出任使持节、都督江州诸军事、镇南将军、江州刺史。太清元年调任使持节、都督京、雍、湘、颍、宁、梁、南、北秦九州诸军事、镇西将军、荆州刺史。三年三月，侯景入侵并攻陷京城。四月，太子舍人萧兴到江陵宣读密诏，任命世祖为侍中、贾黄钺、大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司徒承志，其余职务不变。同月，世祖向襄州征兵，襄州刺史河东王萧玉拒不派遣。六月丙午日，派世子萧方等率领军队讨伐萧玉，战败而死。七月，又派镇兵将军鲍权代替讨伐萧玉。九月乙卯日，雍州刺史岳阳王萧察举兵反叛，前来进犯江陵，世祖据城坚守。乙丑日，萧察的部将杜彦与他的兄弟及杨混各自率领部众前来投降。丙寅日，萧察逃走。鲍权攻打襄州未能攻克，又派左卫将军王僧辩代替统领军队。大宝元年，世祖仍称太清四年。正月辛亥朔日，左卫将军王僧辩获得三十个橘子连在一个地上献给朝廷。二月甲戌日，衡阳内史周弘直上表说凤凰出现在郡界内。夏季五月辛未日，王僧辩攻克襄州，斩杀河东王萧玉，襄州平定。六月，江夏王大款、山阳王大成、宜都王大丰从西安小路前来投奔。九月辛酉日，任命前颍州刺史南平王萧克为中尉将军、尚书令，开府仪同三司、中府军将军世子萧方珠为颍州刺史，左卫将军王僧变为领军将军，改封大款为临川郡王，大成为贵阳郡王，大丰为汝南郡王。同月，任约进犯西阳、武昌，派左卫将军徐文胜、右卫将军殷子春、太子右卫帅萧惠正、西州刺史席文宪等前往武昌抵御任约。任命中卫将军、尚书令、开府仪同三司南平王萧克为荆州刺史，镇守武陵。十一月甲子日，南平王萧克、侍中临川王大款、贵阳王大成、散骑常侍江安侯萧元正、侍中左卫将军张婉、司徒左长史萧谭等抚州国一千人呈上表彰说，我们私下认为松岳已经高峻，山川就会生出云气，大国拥有藩国，身府就是骨干，难道不是皇天建立至高准则，以地位为宝，圣明教化辨别方向，慎重对待名分与器物。因此知道太尉辅佐皇帝，众华显现皇玉的福命，司空相夺土地，博与降下玄龟的赐予，恭敬地认为明公大王殿下应运而生，生来就是圣人，忠诚是美德，孝道实为天经地义，亲缘关系如同殷侯、韩侯，寄托之身如同周公、少公，五品得以训导，七政得以齐整，志向在于国家，功绩救济危难。夷狄入侵，枕着兵器哭泣流血，祸害未除，奋起秦王，能使游魂屈膝请盟，丑泪寒臂丧胆。宗亲藩国背叛，祸端如同吴、楚，仗义讨伐，伸张威势，兵不血刃。湘水自然平息，不是修筑杜涛的壁垒。岘山出现叛离，不攻刘表的城池。九江阻塞，二别分流，刚出动战船就平定了钱货，逆流穷追，断绝窥伺之路，胡兵侵犯边界，铁骑如云合围，神机独运，立即全部斩首示众，反而如同折断翅膀，于是修复朝贡。梁汉同心，出动精锐部队，八汉旗下用尽骁勇的阵势，南通五岭， 北出草原，东夷没有怨恨，西戎已经顺服。可以说上游千里，持几百万，是天下最尊贵的人，四海所推崇的。如今海水飞腾如云，昆山燃起大火，魏文帝悲叹乐推之年，韩宣子感叹成礼之日，阳台之下只有棺盖相觑，孟水之旁还有车辙相连，麦子两穗产自南平之邦，甘露滋润树枝，降在当阳之境，野蚕自己吐丝，何必羡慕欧丝，咸甜长出稻谷，乃异于天降粟米，无非是万物亨通，这称为文明光大，难道可以挥毫不显于长点，名士不沉于车服吗？昔日晋正入周，尚且担任卿事，萧何曹参辅佐汉朝，尚且居于相国，应当尊崇这些圣礼，明确报答众人期望。萧克等查阅假令，广泛咨询老史，仅在拜上奏敬畏相国，总领百官主使服一件，另外按照常规礼仪手持金斧以剪除叛逆，乘坐玉鹿以安定社稷，旁列如同日月，真名合于天地，扶持危局，辅佐治理，岂不美哉？萧克等不通大体，冒昧扶奏以闻。世祖命令答复说，时运逢阳九之灾，正当百六之恶，今泥未除，日夜痛心。周称天官，秦称相国，东到大海，西到黄河，南到朱渊，北到玄塞，率领这个小官弘扬这个大德，将如何效法屈服，仿效桓文，最终建立一匡之功，塑形五拜之礼。虽然义理随时代不同，事情没有虚迹，金传称颂谦让，向此表明谦逊，回顾前代经典，再次感到惭愧。十二月壬辰日，任命定州刺史萧伯为镇南将军、广州刺史，派护军将军尹月、巴州刺史王寻、定州刺史杜多安率领部众前往武昌，协助徐文胜。大宝二年，世祖仍称太清五年。二月己亥日，西魏派使者前来聘问。三月，侯景率领全部军队西上，与人约军会合。闰四月丙午日，侯景派部将宋子仙、人约袭击颍州，俘获刺史萧方珠。戊申日，徐文胜、殷子春等逃回，王寻、尹月、杜多安都投降了贼军。庚戌日，领军将军王僧辩率领部众驻扎巴陵。甲子日，侯景进犯巴陵。五月癸未日，世祖派游击将军胡僧佑、信州刺史陆法和率领部众东下救援巴陵，任约战败，侯景于是逃走，任命王僧辩为征东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尚书令，胡僧佑为领军将军，陆法和为护军将军，并命令王僧辩率领各路军队追击侯景，所到之处都取得胜利。八月甲辰日，王僧辩驻扎在彭城。辛亥日，任命镇南将军、襄州刺史萧方举为中尉将军，司空征南将军、南平王萧克晋升为征南大将军、襄州刺史，其余职务不变。九月己亥日，任命征东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尚书令王僧变为江州刺史，其余职务不变。盘盘国进献训相。冬季十月辛丑朔日，有紫云如同车盖降临江陵城。同月，太宗去世。侍中征东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江州刺史、尚书令、长宁县侯王僧辩等呈上表彰说，各路军队征伐途中驻扎酒水，当日获得临城县派人报告说，侯景弑杀皇帝，残害太子，在敌营中的宗室成员都遭受祸害，全军痛哭，日月星辰失去光彩，哀痛我们的皇室，四海人心崩裂，我大梁继承尧的基业，奠定商的国作，太祖文皇帝睿智奇圣，开始拥有六州，高祖武皇帝聪明神武，平定天下，一日月而合四时，登至尊之位而至陆河，光明正大，大恒之兆巩固福祉，四代相继，三圣同基，愚蠢的凶徒于是凭借京城宫门遭受白灯之辱，宫阙出现摇城之疑，宫廷成华一朝全部遭难，皇室子弟没有不同冤屈的，悠悠苍天，为何如此无道？臣听说失去君主后有新君，是春秋的盛典，平德性平年长，是先王的通讯。 少康则聚集部众安抚职守，祭祀夏朝，所以配天。平王则居正东迁，宗周因此传世。汉光武帝因为能捕杀不道之人，所以汉历重兴。中宗因为不违背群意，所以江东可以立国。比较古今，没有其他计策。陛下置孝通于幽冥，因武凌断，正当七九之恶，而因千载之期，开启因幽之名，而居百王之会，取威定霸，经历险阻艰难，建国治兵，遵循古道，家国之事宜至于此。上天眷佑大梁，必将有主。轩辕德信、存者二人，高祖武王代十居长，城屈玩陈诸侯拜子午而服大陆，攻齐九州，道济声名。不奉圣明，谁继承夏武？臣听说日月光明，太阳不可以缺照，天地恒久，天道不可以长久空缺。黄屋左道本为亿万民众而尊贵，栾路龙章因祭祀而贵重，宝器在于至重，戒慎在于容易差错。百姓岂可片刻无君，宗庙岂可一日无主。福愿陛下扫除污秽登基，凡柴祭天改换制度，事情破尽凶危，时运逢扰攘，不劳宗正奉诏，博士择时，南面即可居尊位，西向无所让得，四方既之有所尊奉，八百诸侯才可同期。残余贼寇潜伏，器械藏于社庙，天象已清，大地已富，斩王莽于车裂，烧董卓于街市，扩清华夏，正为陵墓，洗雪公为，也许留存中鼎，那蜀祭茂盛，如何可说？陛下既明即位，再旧楚建功，左庙右舍的制度可以全移，五里六乐的仪容按时准备。金枝九经，琼毛三戟，要服未服各尽职守，未官后官相望。坐庙堂而朝四夷，登灵台而望云雾，禅梁府而封泰山，临东海而礼日观，然后与三公大夫再谋都城。左禅右剑，家落可以居住，建殿书龙，为王可以再搞，何必勤勤于建业呢？臣等不胜恳切之至，谨拜表以闻。世祖得知噩耗，大哭三天，百官穿丧服。于是答复说，我因无德，上天降下灾祸，枕戈饮胆，捶胸泣血，枫树之悲，万古不追，霜露之哀，百忧齐聚。刚听到博生之祸，更深众谋之悲。若风石已灭，长蛇已露，正要追慕炎陵的异鬼，效法子臧的高让，岂用秋庭之谈，何须繁阳之时？侯景是相吉，萧栋是阴星，赤泉未赏，刘邦尚且称汉王，白旗未悬，周发还称太子，飞龙之位谁说可登，复奉之徒以闻来意。公卿士大夫，请理解我的志向，不要忽视。司空南平王萧克率领宗室五十余人，领军将军胡僧佑率领群僚二百余人，江州别驾张毅率领吏民三百余人，都呈上表彰劝进，世祖坚决辞让。十一月乙亥日，王僧便又呈上表彰说，子臣殿控位，天下没有君主，百神震惊，万国惶恐，虽然罪醒互相扶持，共同归向景伯，唱歌颂诗，一起奔赴唐郊，仍然担心陛下低头流泪，谦让德行，不肯继承皇位。船车已在路上，正慎重考虑宋昌的谋略，法驾已经陈列，还拒绝耿纯的劝进。四方诸侯翘首期盼，天下百姓屏息等待。臣听说星辰回转，太阳西斜，积雷编殿的称为天，山岳耸立，江河奔流，土雾蒸云的称为地，包容天地的浑成，洞悉阴阳的莫测，以此来才成万物的，大概就是圣人吧。所以说天地的大德叫声，圣人的大宝叫位。黄屋庙堂之下，本来不是出于本意而居，明镜四渠的九尊是因为顺应事物而取法。陛下稽考古道文思，英雄卓越，比作周旦，则是文王之子，比作放勋，则是帝制之地，千年如旦暮，难道不就在此吗？朝廷宫殿淹没消亡，中鼎沦落覆灭，继承天命的隶属不是陛下又能是谁？怎能允许赤眉另立盆子，伪销假托安置高庙？陛下还要从容谦让，坚持谦德，展示那些假托的行为伪造的文书， 污蔑征硕，见机而作，断然可以识别。没有疑惑何必占卜，无需等待师归。往日公卿失去控制，祸患缠绕皇宫，侯景平陵，奸臣交替兴起，率领戎兵讨伐影帝，无处不如此，劝民诛杀晋国，策族都是这样。雕斗夜间鸣响，烽火相互映照，中原人士互相看着含悲，凉州义士向东流泪，恐惧的百姓将要归向何处？陛下英明谋略，经纬天地，深沉明察内断于胸，横剑气血，枕戈长胆，农山体下的策略，金匮玉鼎的谋划，无不定计于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。击灵驼之骨，而见翠华之旗；驱六州之兵，而总九伯之伐。四方虽有忧患，一战而成就霸业。斩杀金泥，既彰显大陆，何笑灭耳？无不是奸邪，史不绝书，抚无虚月。自从洞庭安波，彭蠡平定，文昭武穆，芬芳如娇兰，敌国降城，和睦如亲戚，九父同心谋划，百道并进，国耻家怨，计算日期即可洗雪，社稷不坠，正在于圣明。如今是什么时候，却要深明帝起的回避，凶威如此，却要陈述太伯的言辞。国家有充数之臣，谁敢奉诏？天下是高祖的天下，陛下是万国的欢心，万国岂能无君？高祖岂能废嗣？当日五星夜聚，八风通吹，云烟纷郁，日月光华，百官向物而动，军政不戒而备，飞如巨舰，竞相浮水渡川，铁马银鞍，跨越山岭山谷，英杰接踵而至，忠勇互相顾盼，灭宗族以仇恩，焚妻子以报主，无不迟钝贤威，提斧击众，风飞电耀，志在消灭凶丑。所等待的是陛下昭告后土，前奉上帝，广发明诏，师出有名，五行西反，六军小晋，便当尽司寇之威，穷尽蚩尤之罚，执石诏而求喜，斩瑶琴而取忠，修扫陵墓，奉迎宗庙。陛下怎能不向上存念国纪，向下听从民情？汉宣帝嗣位之后，就派蒲类之君；光武帝登基之后，才有长安之节。由此而言，不无潜力。臣等或世代受朝廷恩惠，或自身承受重誉，同休戚，自国行家。如果有复兴之言，敢以死相争，不胜恳切之至，仅此郑重奉表以闻。世祖答曰：看你的表文，又具体陈述了。我听说上天生育众民，并为他们树立君主，是为了对阳天修，管理百姓。社稷河洛以前，利禄离连之外，书气不传，无法称述。自版权彰显武功，丹陵表明文德，有人民，有社稷，或为歌谣所归，或为上天所向。我遭遇家难，大耻未雪，国贼如蚩尤未减，同姓如有户部兵，卧而思之，坐以待旦，何以应保利？何以祀龙图？希望一容既定，罪人的祸，祭祀下代配天，在身后来之意。此时巨寇尚存，不愿即位，而四方表劝，前后相继，于是下令曰：大壮承前，明夷垂义，玄度吕夷，玉律吕变，四月频繁遣使劝进，九级接连上表奏文。乔配未复，陵墓永远，居处之际，寤寐旧怀，何心何言，承受此归运。从今以后表奏，所由并断，若有起书，可写此令施行。此日贼司空东南到大行台，刘神茂率仪同刘归义、刘义复义奉表请降。大宝三年，世祖仍称太清六年正月甲戌，世祖下令曰：军国多忧，战旗未尽，清岭虽赤，百姓宜安，时当新鸟表年祥于冬至，春季宿龙歌岁取于南郡，况且三农物业，上看妖桃夫水，四人有令，犹及落杏飞花，画俗遗风，常在所及，劝耕且战，迷须自许，岂止燕垂寒谷，鸡黍自温，宁可堕此玄苗，坐吃红利，不值燕汉，空后蝉鸣，可全部深耕密种，安居副业，无弃名利，并分地利，颁布州郡，都令遵行。以至武将军南平内史王褒为吏部尚书。二月，王僧便众军从浔阳出发， 世祖持席告四方曰：包吉生灾，乃吉龙战，失真终极，方至野猪。难道不是因为青阳荡薄，缘起于乱阶？定难艰难，成之于忠义。所以义交灭于前，莽卓诛于后。因此始还文之勋，复兴于周代。温陶之际，更胜于晋朝。自从梁朝兴起五十余年，平定宇内，德惠悠长，人欲苍生，一争不服，左依右缠，都仰慕教化。浊金清卫，无不向风。见翠凤之旗，则六龙昂首；击灵驼之鼓，则百神紧肃。风木方少之贤，卫霍信赵之将，羽林黄头之士，虎贲提旗之夫。叱咤则风云兴起，鼓动则松华倒拔。自桐柏以北，孤竹以南，碣石之前，流沙之后，严谨举踵，交臂屈膝。胡人不敢牧马，秦人不敢弯弓。和合万邦，治理百姓，十尧九舜，何足称道？贼臣侯景，匈奴叛臣，鸣笛余孽。玄户空城，本非国宝，寿春机要，赏赐不逾越。开海陵之仓，镇长平之米，征发九府之费，赐予三官之钱，贪于财货，不知节制，敢心逆乱，梗阻我王基。贼臣正德，拥兵安忍？往日结怨将米，远赴单于。简读吕章，蓬生之魂未消，聚敛无度，景清之窍已至。魏虎天意，远相招致，杀害我生民，离散我兄弟。所以我统帅猛士，亲自披甲，双戈照日，则晨光失色，龙旗蔽野，则平原掩色，信与江水同流，气与寒风俱焚。凶丑未微，伪命下吏，岂活怀肥苟存徐言宽大之令既行，轮音便失。所以我班师凯归，修牛西马，贼仍不全。于是见刘王屋兵临相位，总章之官不再是听讼之堂，甘泉之宫永别避暑之地。坐召县司，卧至朝宰，假托天命，伪造符书，众增复敛，肆意剥削，生者逃窜，死者暴尸，道路已目，众官前口，行杀失当，绝赏随心，老弱流离，侍女涂炭，卑贱之人五宗受赏，士绅之族三族被诛，骨粟腾贵，自相吞噬，恐惧的百姓路有险所之哀，蠢蠢黎民家允还山之气，掩尸难忘，再无储虚，鹿寒河阳北陵，或有穷庐毡帐，南山之竹不足言其罪，西山之兔不足书其恶，外间沉吟之志，承受先帝去世，公车宴驾，奉会金豪，五内摧裂，周渊本独无地容身，侯景饥荒已甚，民且狼顾，于是侵扰我棚里，平临我隐逸，占据我江夏，袭击我巴丘，所以我义勇争先，忠贞尽力，斩获凶渠不可胜数，杀童赤岸，水若降河，任约逆守于安南，化人面覆于汉口，子先起活于烟影，喜容败绩于柴桑，侯景奔窜，实属征学，郭沫轻移，晋西复议，计穷力竭，反杀后主，毕元永寻都遭祸患，凡蒋邢毛皆服府制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容？幕府具有上流，实为分闪投媚贺歌，志在毙命。昔日周一进正汉有虚谋，彼为莫属，犹能如此？何况连华日月，天下不见，为臣为子，监国监家者哉？都以一旗既见，宜须统一，共推幕府，实为主盟。以不才之身，谬统连帅，远念国间，不遑宁楚。忠权后进，躬行天罚，提戈猛险，至死不息。天马千群，长戟百万，驱猛蔽之势，资智勇之力，大处于金山，遣援渡彭里，逐卢泛水，以牵制其南，资重运输，以冲击其北，华夷百仆，叔良隐从，雷震风骇，直指建业，暗箭而赤，江水为之倒流。 抽个儿灰，白日为之褪色。并驾长驱，百道俱入，平山田谷，冲原蔽野。挟车拽牛之辈，拔锯猎食之夫，妻则逐日追风，公则吟猿落雁。捧昆仑而压卵，轻渤海而灌心，如驷马在鸿毛，若奔牛处薄卷。以此重战，谁能抵御？倘若风叉有毒，兽穷则斗。为山盖高，则四郊多垒；为地盖远，则三千不远。如彼怒蛙，譬如西蜀，岂费万军，无劳百役。加上日临黄道，兵起将攻，三门既起，武将都发，举整齐之旗，扫亭亭之气，所以灵机密运，非贼所解，奉义而诛，何罪不服？今遣使持节、大都督、征东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江州刺史、尚书令、长宁县开国侯王僧便率众十万，直扫金陵。鸣鼓震天，敲金震地，红旗西渐，如赤城之霞起。战船夜动，若沧海之奔流。祭其同恶，不满一缕。君子在也，小人结党。何笑灭耳，匪巢依稀。冲长敌之侯，即置之之景。今司寇明伐，至今夫所诛，只侯景而已。黎元何辜，亦无所问。诸君或是树忠贞，身合宠爵，仪态鼎足，叔勋王府，俯首于华树，无由自笑，岂不下愧权壤，上愧皇天？诗中语意难以自立。想成南风，乃卷西固，因变立功，转祸为福。有能赴侯景及送首者，封万户开国公，卷布五万匹。有能率动义众，以应官军，保全诚意，不为贼用，上赏方伯，下赏剖符，并列山河，以纡亲子。昔日由于入秦，李同卿左，日低降汉，其耳金雕，必有其才，何忧无畏？若执迷不悟，抗拒王师，大军一临，行之往射，孟珠焚烧，挚爱俱尽，宣房何绝，玉石同尘，信赏之苛，有如白日，处置之志，视君白水，习不远近，都使之闻。三月，王僧辩等平定侯景，传其首于江陵。戊子日，以贼平告明堂、太社。己丑日，王僧辩等又奉表曰：各路军队于本月戊子日集结于健康。贼寇侯景像鸟飞入山林，野兽陷入绝境，屡次进攻，屡次受挫，奸谋诡计用尽，只得深挖壕沟固守。我等分别率领精锐部队，从各路同时进击，用骑兵突袭，短兵相接，持西甲铁盾，结成上千队列，手持长戟的士兵数以百万，逼近商纣王七步之围，包围项羽三重之困，敌军轰然崩溃，群凶四散消灭，京城老少齐呼万岁。长安的酒食因此价格高涨，九州如云开雾散，天地清朗，何况黎民百姓，谁不欢欣鼓舞？陛下忍痛含悲，满怀愤恨，克制悲痛。自从宫阙中胡尘四起，边塞地区胡马如云聚集，陛下气血至君，长胆示众。然而吴楚之地如同七国反叛，管叔蔡叔散布流言，又如同三监作乱。西凉的义军被强秦阻挡不通，滨州的移民越过飞狐道而遭灭，豺狼当道，不止一人，巨恶未除，转眼五年。如今鹦鹉得以振作，怨齿一并洗血，长久回想过去的艰难，如何说得尽？臣等依照旧例，奉命修复社庙，派遣使者持节，分头祭告陵墓。四君去世，灵车尚未安葬，太子眼没光辉，棺椁去向不明，已随时备办，按凶荒之礼办理。四海同悲，六君坦壁痛哭，圣上孝友之情，理应感动悲痛。近日百官和各地长官仰望圣上明鉴，认为赐归之功已归于有道之君，当壁之礼确实属于圣明之人，但陛下幽照谦让，深藏不露，飞龙可以登天，前挂瑶池在寺，地宫之门可呼唤，而天门尚未打开，讴歌再起，因此翘首以盼，所以越人固执，勋丹学以求君，周民乐于推戴，越过岐山而事主。汉王不即位， 无法尊崇功臣。光武帝不止歌，怎能继承宗庙？皇帝由于相承，尚且访求治民之道。尧帝入于孤舍，尚且使祭祀有归。这些偶然之事，岂是圣人所愿，帝王所应，不得已而为之。臣等服读喜书，寻味圣旨，故念尘世之外，未蒙慈心接纳。陛下日角龙颜之姿，显于幼年聪慧之时；彤云素气之锐，基于应物之初。博览则广大无可命名，深言则光明昭著，终为美德，孝实感天。加以英武威猛，雄图武略，指挥则单朴不战，顾盼则板圈自平。地为绝而重连，天助亲而再立。凿开孟门合金，百川复通，以五旦补天穹，万物再生。纵使陛下服衣而有广成，登血山而离东土，群臣如何仰素，万民何所归人？何况交祀配天，祭祀礼器空置，斋公清庙，乐声不闻，仰望銮驾，非朝即夕，瞻望法驾，如饥似渴，岂可长久拖延众议，旷废典责？旧都既已恢复，函谷、洛阳已平，高奴、岳阳、公馆虽毁，浊河清卫，家气犹存。高门高耸，甘泉四场，土龟侧影，仙人成路，此乃九州之赤县，天地之枢纽。博士捧图书而见环，太常定礼仪而已备，岂能不扬清驾而赴名都，聚玉鸾而游正寝？昔日东周既迁，镐京终不复返，长安一乱，夹洛勇以为居，夏后以万国朝诸侯，文王以六州匡天下，根基仅百里，建丈长三尺，以残楚之地抗拒九戎，一旅之师歼灭三叛，坦然大定，欲撵东归，解五牛于冀州，摸六马于谯郡，远求前古，岂可得乎？对阳天命，何须让得？有礼存焉，敢重奏所议。相国答复说，看了奏表，又知一二。群公卿士，亿万民众，都认为皇天眷命，运数所属，将保卫给予我一人。刘文书今吴之官，是同往日之愿。曹孟德征西之位，且和前说。如今淮海长津，虽已受守，襄阳短湖，尚未全改。太平御竹，以后再议。辛卯日，宣猛将军朱买臣暗中杀害豫章四王萧栋及其二弟萧乔、萧辽，这是世祖的意图。四月乙巳日，益州刺史、新授假黄钺、太尉武陵王萧纪在蜀地窃位，改年号为天正元年。世祖派遣兼司空萧泰、祠部尚书乐子云拜谒陵墓，修复社庙。丁巳日，世祖下令说：“君荣不入国，国荣不入君。虽然子产献节，荣福从事。周亚夫不败，亦止于将兵。如今凶丑歼灭，逆徒溃散，九州已定，四海安定，汉官威仪，方臣胜礼，未多君子祭此瞻仰，即可解言，按时宣布。”当月，任命东阳太守张彪为安东将军。五月庚午日，司空南平王萧克及宗室王侯、大都督王僧辩等再次上表尊号，世祖仍坚决推让不受。庚辰日，任命征南将军、襄州刺史、司空南平四王萧克为镇东将军、扬州刺史，其余不变。甲申日，任命尚书令、征东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江州刺史王僧变为司徒、镇卫将军。已有日，在江陵市斩杀贼寇左仆射王伟、尚书吕继略、少卿周世珍、舍人严旦。当天，世祖下令说：“君子赦过，记载于周经。”圣人解往，听闻于汤令。自咸允猖獗，长蛇吞食，华夏危殆，黎民涂炭，终夜不寐，志在雪耻。首恶未诛，本属侯景。王伟是其心腹，周世珍被恩负义，今一并烹于鼎祸，沉尸世朝。但连年寇扰，岁月已久，衣冠就贵，被逼偷生。猛士勋豪，随波苟免。凡诸恶旅，实非一族。今特不王则，削除行书，自太清六年五月二十日黎明以前，一律改过自新。当月，魏国派遣太师潘乐、辛恕等侵犯秦郡， 王僧便派遣杜彦率军抵御，任命陈霸先为征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南徐州刺史。当月，魏国派遣使者祝贺平定侯景。八月，萧纪率领八蜀大军连船东下，派遣护军陆法和屯驻巴峡以抵御。兼通直散骑常侍、聘卫使徐陵在邺城上表说：“臣听说封唐有盛，承接地库之家，居代为贤，中纂高皇之作。吾为称于极细，置制表于垂衣，而拨乱反正，非闻前古。如今行重作，原出东莞，言运犹昌，知分难顿，岂得言显性于轩辕，非才子于颛顼？莫不因时多难，俱记神宗。伏为陛下出朕等于尧舜，明让同于周公少公，沃图直月将在御天御腾诸恒先张元后，神其所命，非为太室之祥。图画思归，何止尧门之瑞？若服大孝圣人之心，中庸君子之德，故以作训声明，宜封多事。一日二日，延揽万机，允文允武，包罗群艺。你资三大，兵士四门，历世诸难，贤熙数计，思无德而称也。自吴望星报，皇座敬威，封西修蛇，行灾中国，灵星所宅，下午齐星，望子吉而长号，詹丹灵而允痛。家渊将报，天赐黄鸟之旗，国害遗珠，神奉玄狐之路，腾弓拥树，雄气方言，张绣交兵，封神迷勇，忠诚冠于日月，孝义感于冰霜，如庭如雷，如皮如虎，前驱效命，元恶思奸，既挂胆于西周，方然其于东市，蚩尤三种，宁为言诸？王莽千砖，飞云明伐，清枪赤敌，铜臂豺狼，胡服遗言，贤为金冠，邦基济济，还见龙平，宗庙殷殷，方成多福。自阴晕混沌之势，离连利禄之君，挂起龙图，闻音鸟迹，云师火地，非无战阵之风，尧氏汤征，贤用干戈之道，星禅东景，石破晓同，雷震南阳，出平巡翼，未有原三灵之已坠，就四海之群飞，赫赫鸣鸣，功行天罚，如当今之圣者也。于是青云四盖，沉映遥香，甘露如珠，朝华景寝，脂肪感得，闲出铜池，名颊四尘，无劳迎剑，众以东剑玄图，西于白狼，高柳生风，扶桑圣日，莫不边民蜀国，归至鸿胪，荒服来宾，遐迩同服，其文昭武穆，富恶也如彼，天平地成，功业也如此，九阴旁求掌故，咨询天官，斟酌繁昌，经营高义，宗王起霸，非劳阳武之侯，轻敝无余，何事长安之底？正因杨鸾旗已响地，仰凤已已成天，隶属在公，愁与未让。去月二十日，兼散骑常侍柳辉等至邺，扶乘圣旨千冲，围而伏宰，或云金阳未复，函谷无泥，悬驾金陵，方因天眷。余为大庭，少昊，非有定居。汉祖、英宗皆无恒宅，登峰戴月，游至明堂，巡狩张陵，实行私利，何必西瞻虎踞，乃见王公，南望牛头，方称天阙。亦又闻之，玄龟既息，苍玉无尘，乃玉璞之千妻，非包毛之不共，云何之色，久废甘泉，孤竹之馆，无闻方泽，岂不惧于？伏愿陛下因百姓之心，整万邦之命，岂可逡巡故让，方求十户之农，高谢君临，徒引箕山之客，未知上德之不德，唯见圣人之不仁，率土翘翘，苍生何望？西苏记张仪为乡附俗，上复招三方以示诏，请六国以尊情，况臣等显奉皇华，倾城朝命，规章特达，通聘河阳，雕耳雍容，寻盟张水，家劳贬管，随侍乌龙，瞻望相关，成君休戚，但亲生不造，命与时乖，舔一介之行人，同三危之远病，成贤内殿， 是绝哽咽之恩。封奏边城，思等刘坤之哭，不胜区区之志，仅拜表以闻。九月甲戌日，司空镇东将军、扬州刺史南平王萧克去世。冬十月乙未日，前凉州刺史萧洵从魏国到达江陵，任命萧洵为平北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戊申日，在殿内逮捕襄州刺史王陵，王陵的副将因咽下狱而死。辛酉日，任命儿子萧方略为襄州刺史。庚戌日，王陵的长史陆纳及其部将潘乌类等举兵反叛，攻陷襄州。当月，四方征阵，王公卿氏再次劝世祖及皇帝尊号，世祖仍谦让未许，上表三次后才同意。成圣元年冬十一月丙子，世祖在江陵登基称帝。诏书说，设立君主是为了管理百姓。帝尧的心思哪里是看重帝王之位，实在是不得已而君临天下。我的皇祖太祖文皇帝在齐，梁积累德性，教化推行到江汉地区，道德光辉映照民间，万众瞩目。皇考高祖武皇帝英明如同日月，功勋覆盖天下，顺应上天和百姓，智慧超凡，成为圣君。太宗简文皇帝的地位堪比周成王、周康王，文治武功与汉文帝、汉景帝并美。劫贼侵犯欺凌，时局艰难危急，我大力拯救天下横流之祸，恢复宗庙社稷。各位公卿士大夫、百官庶僚都认为皇天之灵眷顾任命，国运归向此时，天命不可长久拖延，地位不可长久空缺。参照前代记载，遵循典范法度，敬畏上天威命，推算尊崇帝业，于是将国家神器交付于我一个人。从前于夏、商、周年号没有美称，汉、魏、晋、宋沿用旧制已久。我虽说平定祸乱，但并非开创基业，希望上承宗庙，下惠百姓，可改太清六年为成圣元年，拖欠的租税和旧债全部允许宽免，孝子一孙可全部赐予爵位，长期服刑的囚徒特别加以赦免，禁锢和剥夺劳役的处罚一律全部免除。这一天，世祖没有登临正殿，公卿只是陪列而已。丁丑日，任命平北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萧洵为骠骑将军、襄州刺史，其余官职不变。己卯日，立王太子萧方举为皇太子，改名为元良；立皇子萧方志为晋安郡王，萧方略为始安郡王，追尊生母阮修容为文宣太后。这个月，陆纳派遣将领潘乌类等人在路口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贵，丁道贵逃往零陵。十二月壬子日，陆纳分兵袭击巴陵，襄州刺史萧洵击败了他。这个月，瀛州刺史李弘雅从零陵率军出空云滩，准备顺流而下讨伐陆纳。陆纳派将领吴藏等人袭击并击败李弘雅，李弘雅退守空云城。二年春正月乙丑日，诏令王僧辩率领各军讨伐陆纳。戊寅日，任命吏部尚书王褒为尚书右仆射，刘伶为吏部尚书。西魏派遣大将尉迟迥袭击益州。三月庚午日，诏书说，粮食是百姓的根本，农业是治国的根本，流传千年，传给历代君王，没有不恭敬的授食于民，亲自耕种天子吉田的。因此庄稼是宝贵之物，周颂赞美其乐章。禾麦欠收，如史记载于典籍。秦人有鼓励农耕的苛条，汉朝开创屯田之力。近年来时运艰难，灾祸接连不断，战事不停，我没有闲暇。扩大农田的政令在郡国没有听闻，管理土地的官职在官方有所欠缺。如今元凶已被歼灭，天下方才统一，应当大力庇护百姓，拯救横流之祸。一户荒废农务，我终日忧心，一人废弃产业，连贫瘠之地也无所收获。要使国家富裕，刑罚清明，家家富裕，百姓充足，那些努力农耕的人所在地要免除他们的徭役，外面应立即宣告执行，以符合我的心意。辛未日，李弘雅以空云城投降贼军，贼军将他俘虏而归。起初丁道贵逃到零陵投奔李弘雅，李弘雅让他收集残部与他们一起投降。李弘雅投降贼军后，贼军便杀害了丁道贵。丙子日， 贼将吴藏等人率兵占据车轮。庚寅日，有两条龙出现在襄州西江。下四月丙申日，王僧辩军队驻扎在车轮。五月甲子日，各军进攻贼军，大败他们。乙丑日，王僧辩军队到达长沙。甲戌日，尉迟迥进逼巴西，同州刺史杨前运献城投降，接纳尉迟迥。己丑日，萧纪军队到达西陵。六月乙卯日，襄州平定。这个月，尉迟迥围攻益州。秋七月辛未日，八人浮生，徐子初斩杀贼军城主公孙朝，率全城前来投降。萧纪军队大溃败，他在战乱中死亡。乙未日，王僧辩班师回江陵，诏令各军返回各自驻地。八月戊戌日，尉迟迥攻陷益州。庚子日，诏书说，当初迁居薄地，不废弃先王的都城，受命于州，不改变就帮的颂歌。近来战事已经停息，关隘哨所没有警报，离开鲁地而叹息，有感于夜半时分，经过沛地而落泪，确实劳心于夜寐。但因萧湘作乱，雍属雍兵阻挠，命令将领接受律令，预定日期平定。如今八方清平，四郊没有战垒，应当遵从清代的典制，回归白水之乡。江乡的物资运输船只相连，巴峡的舟舰精锐甲兵百万，先停靠建业，再驶向京师，然后六军迅速出征，九旗扬旗，拜谒陵墓，修复宗庙社稷。主管官员详细依照旧典按时宣告执行。九月庚五日，司徒王僧便返回镇所。丙子日，任命护军将军陆法和为颍州刺史。乙酉日，任命晋安王萧方志为江州刺史。这个月，西魏派遣郭元建在合肥训练水军，又派遣大将邢高远、步六汉萨、东方老率军与他会合。冬十一月辛酉日，王僧便驻扎在姑熟，便留下镇守。派遣豫州刺史侯恬占据东关壁垒，征召吴兴太守裴之衡率军随后接应。戊戌日，任命尚书右仆射王褒为尚书左仆射，湘东太守张婉为尚书右仆射。十二月，粟裕当地百姓东方光聚城归附朝廷，西魏江西各州郡都起兵响应他。三年春正月甲午日，加封南豫州刺史侯恬为征北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陈霸先率军攻打广陵城。秦州刺史严超达从秦郡围攻荆州，侯恬、张彪出兵食粮作为声援。辛丑日，陈霸先派遣晋陵太守杜僧明率军帮助东方光。三月甲辰日，任命司徒王僧变为太尉、车骑大将军。丁未日，西魏派遣将领王求率军700人攻打粟裕，杜僧明迎击，大败他们。戊申日，任命护军将军、颍州刺史陆法和为司徒。下四月癸酉日，任命征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陈霸先为司空。六月壬午日，西魏又派遣将领步六汉萨率军救援荆州。癸未日，有黑气如龙状出现在殿内。秋七月甲辰日，任命都官尚书宗领为吏部尚书。九月辛卯日，世祖在龙光殿讲述老子义理，尚书左仆射王褒执经。乙巳日，西魏派遣其柱国万钮于景率大军前来侵犯。冬十月丙寅日，西魏军队到达襄阳，萧察率军与他会合。丁卯日，停止讲经，内外戒严，皇帝出行巡视都城外栅。这一天，大风拔起树木。丙子日，征召王僧辩等军队。十一月，任命领军胡僧右都督城东城北诸军事，右仆射张婉为副手，左仆射王褒都督城西城南诸军事，直殿省袁景亮为副手。王公卿事各有守备。丙戌日，世祖全面巡视都城外栅，皇太子巡视城楼，让居民帮助运送水食，各处要害都增派兵力防备。丁亥日，西魏军队到达栅下。丙申日，征召广州刺史王陵入园。丁酉日，大风，城内起火，任命胡僧佑为开府仪同三司，西州刺史裴吉为领军将军。庚子日，信州刺史徐世朴、晋安王司马仁约军队驻扎在码头岸。戊申日，胡僧佑、朱买臣等人率兵出战，朱买臣战败。己酉日， 降左仆射王褒为护军将军。辛亥日，西魏军队大举进攻，世祖出琵琶门，亲临阵地督战。胡僧又中刘健死，六军溃败。叛军展开西门门栓迎接西魏军队入城，江陵城被西魏攻陷。世祖被俘，被带到萧察军营，后又迁回城内。十二月丙辰日，徐世溥任约退守巴陵。辛未日，西魏杀害世祖，于是驾崩，时年47岁。太子元良、始安王萧方略都被杀害。于是挑选百姓男女数万人，分作奴婢，驱赶进入长安。年幼体弱的都被杀死。第二年四月，追尊为孝元皇帝，庙号世祖。世祖聪慧俊朗，天赋英才出众。5岁时，高祖问：“你读什么书？”回答说：“能背诵《曲礼》。”高祖说：“你试着说说。”便背诵上篇，左右之人无不惊叹。起初出生时患有眼病，高祖亲自想办法治疗，于是瞎了一只眼睛，更加怜爱。长大后好学，博览群书，下笔成文，出口成论，才思敏捷，冠绝一时。高祖曾问孙策当年在江东，当时多大年纪？回答说17岁。高祖说：“正是你的年龄。”赫格任府中资议，敕命赫格讲三礼。世祖本性不喜欢声色，颇有高明，与裴子野、刘显、萧子云、张纂以及当时才俊之士为不一之交，著述文章多流行于世。在浔阳时，梦见有人说天下将乱，王必为戏之，又被上升有黑痣，巫婆见了说这是大贵之兆，当不可言。起初赫格西上赴任，心中很不高兴，路过时告别御史中丞江阁，把实情告诉他。江阁说：“我曾梦见主上一次见各位皇子，到湘东王时亲手摘下帽子授给他，这人日后必当继承地位，你尽管去吧。”赫格听从了他。到太清之难时能够克服，因此远近乐意推举，于是承受天命。所著《孝德传》30卷，《忠臣传》30卷，《丹阳隐传》10卷，著《汉书》115卷，《周易讲书》10卷，《内典博要》100卷，《连山》30卷，《洞灵》3卷，《玉涛》10卷，《补缺子》10卷，《老子讲书》4卷，《全德志》《怀旧志》《荆南志》《江州记》《供职图》《古今同姓名录》1卷，《世经》12卷，《世赞》3卷，《文集》50卷。使臣说，梁朝末年的祸乱，大敌平陵城垒，世祖当时位居方阵之长，拥有权储的资本，应当亲自率领群臣枕戈待旦先行。但虚张外援，形势不同于秦王，在军事行动上未曾有白舍之劳。后来才消灭大恶，安定宗庙社稷，掌握突击南面称军，光复中兴，也是世祖雄才英略，继承这宝运的缘故。然而秉性猜忌，不区分疏近，驾驭下属无数，如履薄冰而不知畏惧，所以虽有奉缺四臣之功，却无火中内照之美。以世祖的神锐特达，留心正道，若不惧怕邪说，迁都金陵，左边临街强敌，将如何作为？因此上天不悔祸，亲赴灭亡此生命，可悲啊。